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的清楚，能够得着你从天上浇灌给我们的那个真理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如何能领受啊拯救灵魂的道。那这个题目呢是来自于雅各书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这题目的里面呢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词啊，请大家留意。一个是领受，领受这个词呢是讲到我们真正的接受了并且切实的得到了，这叫做领受。另外一个词呢叫做能救灵魂，是我们的灵魂能够真正得救，领受真正得着是我们完全的得着了这个救恩，这一个词很重要。那另外这个道是指救恩的真道，也讲到永生之道，是指我们能够领受到真正救我们灵魂的永生之道。这个题目是重点在这里。那这个信息呢是信徒生命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信息，在任何时代都重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因为这是福音真理当中救恩真理当中最容易出现误解也常常出现错误认识的一个地方。对于救恩这个事情有很多错误的说法，有人说觉知受洗就头脑接受耶稣做救主就等于得救了，也有人说受洗有一个洗礼的这样一个礼仪完成了得救就完成了，还有流行的说法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些所有的说法都是对救恩的认识有偏差的，都有偏差。雅各书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也没有任何一卷书是这样说的，圣经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作者是这样说的。雅各所教导的，圣经所教导的是指我们蒙恩信主以后得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然后得着他所赐的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是在圣灵的开启和能力的带领下面，把这个生命之道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塑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了这个救恩。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关救恩的事情。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就是讲到生命之道，或者叫做能救人灵魂的这个道，在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和内容。马太福音7章21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这个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是指活在神的真道里面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主所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与得救。保罗说在整个这个信仰成就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因信真道是重要的要素之一。彼得前书2章2节，彼得说你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才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这个纯净的灵奶也是讲到那个生命的粮，神的真理要爱慕它，然后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得救。约翰一书约翰也这样说，2章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真正永远长存得到永生的是遵行神旨意的。整本圣经所有的作者从主耶稣到门徒都是教导同样的这个真理。那重点，我怎么样能够领受到这个真道，这个就是今天所传讲的这个主题。领受能够救灵魂的真道是绝对的，是必要的，是必须的。那我怎么能够领受得到呢？ 雅各书这段经文就教导如何能够真正的领受。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能够领受的第一样，是我们一定要警戒在听真道的时候有抵挡的心。一旦有了抵挡的心，你会拒绝的。你一旦动怒了，一听了这个道你心里就怒了，你不会接受的。第一样要先警戒，我们不要因为有抵挡的心去拒绝这个真道。后面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第二样是我们要清除那些阻挡领受真道的那个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清除了那个阻挡以后，存着温柔的心，你才能够领受救灵魂的道。后面22到24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了他的相貌如何。真正领受是不单听进来，而且要存着诚实的心切实的遵守。领受了道只进到耳朵，没有遵守就没有真正的领受。遵守是使你所听到的真道能够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那个才叫做真正领受了。后面第四样，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能够领受救灵魂的道，是领受那个全备的福音真理，是透过你的详细的考察慎思明辨，然后你真正遵行，是在你遵行的那个部分，那个道才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才是切实的得着了。那这段经文记录在雅各书，雅各书的重点之一是讲到信心和行为要并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这个信心呢，不是要这个行为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义，是信从神所产生出来的那个行为。那因为你信从神的缘故，信从什么呢？是信从神所教导的福音真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然后产生那个果效是救恩。彼得前书一章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这个信心所信的那个内涵，那个途径是福音的真道。雅各书前面一章一节经节十八节，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你们，使你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这个是要点。那有了这个以后，雅各向后面讲，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这句话是承上启下的。那这个承上启下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不知道上面的，下面的不知道，你必须要知道前面那句话，前面的经节雅各在说什么，你才会知道后面的教导它的意义何在。这个很重要，那这个是必须要知道。那为什么必须要知道呢？我跟大家说，这个点是因信称义真理的那个根基性的一个点。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你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如果你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你才会真正去明白去学习圣经其他所有的有关救恩的真理。整本圣经无论是历史的事实，还是里面的人物，还是里面的教导，都在传递，都承载着救恩的真理，你在这里面可以学习。那如果这个根基错，你对因信称义的了解不准确，有偏差，这一些都无法领受。 圣经所有所记录的历史事实，可能对你来说只是一个世俗的人类历史、民族史，大概你看它跟看《三国演义》差不多，他们打来打去。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你只会看成是人物的历史、英雄史啊，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大概你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圣经里面所有的有关的教训，你会觉得那个是对犹太人说的，跟我没啥关系啊。那圣经里面所有有关十字架的载路、舍己跟随耶稣，你会把它做成 optional， 是可选择的，没有不一定一定要那样。有人比较愿意啊，他就那样，不愿意也没有关系。那愿意的人呢，我就钦佩他一下啊。我自己呢，我可要降服，我可要追求物质的丰富、健康、功成名就。那这种的认识会使人扭曲整本圣经那些的教导。所以雅各说，这一点你要知道，如果这点你不知道，后面的都不知道。圣经会扭曲，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如果贪爱世界与世俗为友，他们会这样解释说，世界都是上帝造的，为什么不能爱他呢？啊，圣经说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他说世界都是神造的嘛，那神爱这个世界，所以爱世界没有问题。你会听过这样解释吗？如果有人犯了奸淫、同性恋，啊，神是爱，没有问题。啊，如果学习圣经，圣经说教导你，你生命要改变啊，是为了做好人，是为了改良社会，这一切都会被扭曲。如果要求你遵行圣经的教导，那是律法主义，不做。那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说，在我们周围会出现的，在这个时代教会的里面会有的。出现以后产生什么呢？产生属灵的婴孩、草木和谐的工程，产生一些信徒、教会的领袖是任意而行的，是高举自己的，会落在结党纷争、教会混乱的里面。那这个情况在圣经里面发生过，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像圣经里面士师的时代、士师记的时代。那士师记时代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你看士师记，你会发现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一个叫做米迦的，他随意立一个人去做祭司了，会有吗？没有神的呼召，那个不是亚伦后裔的，他只是个利未人，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他只读过神学，但是没有呼召的，他就立他做祭司了，然后弄一个偶像拜一拜，拜什么呢？求今生的好处，这个是米迦。然后有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妾啊，利未人竟然可以娶一个妾，然后他这个妾犯了奸淫以后呢，他还继续把他接回来继续过婚姻的生活，这是第二个情况。还有什么情况呢？有个叫做基比亚人呢，是便雅悯支派的，他们作恶，他们把这个妾拉出去奸杀掉，以色列人做个事情以后呢，他们本族的便雅悯人不但不把他们交出来，不管对错保护他们，因为他是我们本族的，然后整个以色列通国上下群情激愤，怎么办？打仗，就差一点把整个便雅悯支派全灭了，剩下了600人。打完仗以后，杀了人以后又后悔了，哎呀，这个支派没了，怎么办呢？给他们娶老婆吧。怎么个娶法呢？有一个族叫基列雅比的，没有参加打仗，就把他们的男人全杀掉，他们本族人把他女的抢来给他做老婆，不够还缺，怎么办呢？示罗耶和华的帐幕，那个时候有耶和华的节期，然后很多女孩子跳舞，让他们去到那边偷抢老婆回来。你在这边感觉是什么？这个国家从信仰到个人生活，从支派到整个以色列，举国一片乱象，举国上下一片乱糟糟。那这样一个情况，圣经给他的评论叫做他们任意而行。 没有耶和华的道，没有神的话语，一定会落在任意而行的里面，一定会造成乱象。那样的所谓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那个真道在信仰当中产生的作用大到一个地步，让他能不能够真正的跟随神，真正有敬虔，真正得救，这个重要。所以你了解这些以后，你就知道雅各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有这个背景，你知道那些，然后我跟你讲下面。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听到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点。他提醒有两样，一个提醒两个警戒，一个是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啊，这个提醒，然后呢慢慢的动怒。那为什么这个和听到和领受真道有关呢？第一样，快快的听，是指你对神的道的重视程度，你真的重视吗？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就是我非常的重视，抓紧时间多听，因为我知道神的道，这个真道是灵魂的粮食，是我生命的营养，我必须要快快的听。那这个途径就是透过神所设立的牧师，也天天考察圣经，要有这个紧迫性，这个是快快的听。那神的道在你里面有没有这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个是会影响你到底能不能够领受这个真道的很重要的一个点。你有那种，你认为这个重要吗？你认为这个紧迫吗？我快快的听，是因为这个缘故。啊，这是第一样，首先有的。第二样叫慢慢的说。哎，慢慢的说是啥意思呢？慢慢的说呢，是当你听到神的道的时候，那个真道传讲的时候，你不要急于表达你自己的意见，你不要急于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定论，因为那样的话呢，你会陷入到用自己的标准分辨善恶，迅速的决定对错，差不多就是你是对的，神的道是错的。你了解吗？当你要快快的说的时候，你所反映出来那种的快速啊，基本上是自己的看法，是吧？因为呢，神的道是扎心的，对不对？神的道和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私欲是相反的，所以当你听到这个道扎到我的心、刺激到我的肉体的时候，你本能的是反感。当你本能的反感以后，最迅速的传到你口中的最快的反应是什么？是反对，是吧？说什么呢？啊，你竟敢跟我这样讲啊！你马上就会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人很自然的反应是抵挡的。我跟大家说，不要你觉得哎，听着道我觉得扎心，觉得很不舒服，你就觉得很罪恶感，不会的啊，很自然的反应。然后重要的是你要胜过这个自然的反应，这个道扎心，我呢不要急于去表达我的意见，那我要听听这个道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这个是动怒，是内心的情况。有些人嘴巴比较快，有的人不说话的，不说话并不表达他心里面就是接受的。听到里面没有叫做无声就是默许的，有吗？没有啊，我不吭声我就同意吗？不一定，不吭声可能很不同意。那因为里面怎么会不同意？你里面如果有怒气，如果这个道你听了以后你里面开始有怒气了，你要小心，这个怒气一动了怒以后，可能会成为抵挡神的道的那个力量。所以慢慢的动怒这件事情，慢慢的说这件事情，是两个重要的提醒。有了这个提醒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领受神的道，要把这个根基放在这边啊。这是讲到听到的人，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神的义的成就是指神的道在工作，成就是讲在工作。那如果因为我们有怒气拒绝了神的道，神的道不进来，神的道就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你的生命就不能够被神的道所塑造，神的道和你就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要点。对，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他用真理，用他的道使你成圣，这个道讲在你心里面，听到你的耳朵，进到你生命的里面，要使你成圣的。但如果你动了怒以后，你把他拒绝出去，那个工作没有。雅各是在提这个问题。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对神的道的真正的领受，对神的道的良好的领受，会直接影响各位你们属灵的生命和天国的道路。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件的事情也非常容易受撒旦的攻击，这个是撒旦混乱真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如果一个信徒没有办法领受神的道，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办法存在神的道，那和神的道没有关，和神的工作没有关，那个教会就会落在巨大的属灵的危险的里面。这个是很要紧的。大家要知道哈，雅各所面对的信徒是犹太背景的信徒，不是现在的所谓的邪教异端，他们没有在这个范围里面，因为他连神的道都没有，所以无所谓听。雅各所面对的是那些犹太背景的信徒，雅各所讲的是真正的纯正的福音的真道，但是他们会抵挡的。所以雅各教导他们，你不要抵挡，要神的道能够进到你的里面。那这样一个挑战，在所有的教会的当中，在今天教会的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你在神的道上有没有真正的领受？有没有被神的道真正的做工了？你的生命有没有被神的道真正的做工去改变了？那如果这个没有，那你的属灵的道路是有问题的。做再多的所谓的教会的活动，建再大的教堂，都会落在属灵肤浅、属灵婴孩的里面。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如果属灵上是婴孩，没有办法分辨对错的，没有办法的。可能到一个地步呢，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他没有办法能够分辨对错，他还觉得他能够分辨好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落在纷争里面的人，他们彼此的互相的指责，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身上伤痕累累，都不能够真正进行属灵的反思，有正确的属灵的诊断，都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伤心难过，义愤填膺，但是没有属灵的成熟度，没有办法真正有属灵的分析，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分组讨论也不行，集体讨论也不行，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没有能力。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群小学生啊，你给他一个大学的问题，然后让他分组讨论、集体讨论，你觉得他能讨论明白吗？啊，最后他讨论一个结果，说啊，这是我们讨论的结果，这个是我们的得出来的结论，你觉得那是对的吗？一定是错的。那你怎么办呢？你请个大学教授来给他们讲，这个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完以后啊，我们就明白了，能吗？也不能。那怎么办呢？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成长，心智慢慢的成熟，知识慢慢的累积，到一个地步考入大学，然后听大学教授给他讲，自己再通过学习，我明白了。没有成熟， 没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没有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就算你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他，他也是不明白。属灵婴孩的环境的里面，再吵再闹再讨论再说明都说不清楚的，你明白不明白？哥林多教会你可知道，那个里面都是人才，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哥林多可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文化的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打在一起，然后他们都觉得自己对的，然后他们没有一个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对错。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只有进到完全的里面，透过圣经的学习、真道的学习、灵命的成熟，你才能够真正分辨。不是我在教会待了久了我就有分辨力，不是我信酒信的主信主信的久了我就有分辨力，不是我做了教会领袖了我就有属灵的分辨力，未必的。你非得有扎实的圣经的根基，你非得有领受真道以后使你的生命被圣灵带领塑造成熟了，脱离属灵婴孩长大成人，才能够分辨好歹。所以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先领受神的道，让这个道在生命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塑造改变。久啊，要 take years， 我跟大家说，按照我的观察，一个初信的如果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其他教会我不知道，差不多要三四年的时间就比较有属灵的分辨力，差不多比较好。有信仰背景的可能时间短一点，可能时间更长，还有可能没有可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的背景是错的，那他会更麻烦。如果他背景没有那么大的偏差，很短的时间他会比较成熟起来。如果他背景偏差很大，被误导得非常厉害，可能积重难返。神的道对一个信徒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圣经对一个信徒的灵命的影响是相当至关重要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所以盼望目前下载没有动怒的啊，大家都还可以没动怒。好，后面，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雅各接着说，要领受真道，前面那几样有了，后面这两样是什么呢？后面这两样是清障，清除障碍。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呢？第一个障碍是叫做污秽，要脱去那些的污秽，把这个障碍清理掉，你才能够领受真道。那个污秽是什么呢？是留在我们旧生命当中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是那些的不洁的东西、不义的东西留在那个里面，那个会影响我们去接受福音的真道。你要把它清除出去，要把它脱离掉。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宝血已经洁净了，然后呢，原来的残余的罪你要去对付它，你要去抵挡它，要靠着神的道逐渐的对付，要把它清理干净。你在清理的过程当中，神的真道也在进来，你也逐渐的清理，神的道也在进来。在进道过程的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清理的工作。如果你只听了神的道但是从来没有做清理，旧的生命从来没有改变，旧的所有的罪那些私欲都在里面一直待着，我跟你说那个道进不去的。所以神的道进来和清理，那是一个同时的过程。所以要脱去那些的污秽，神的道慢慢的进来，也可以叫做你可以脱去旧的生命，新的生命可以慢慢的活出来。当你信了主以后你可以的，因为神的道已经给你这个能力脱去那个过去的污秽。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有这个能力的，上帝已经给你了，你不是罪的奴隶，你可以脱离他的。后面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脱离的过程是让我们脱离旧的，新的逐渐的活出来，那这个是一个清障的过程。第二个叫盈余的邪恶，那这是一个要清理的。在 这个盈余的喜乐是什么呢？是在你信仰的道路上，在你想脱离污秽的时候会有盈余的喜乐。这个盈余的喜乐它的功能是什么呢？是拖后腿，拉住你的后腿。你想向前走，它就在后面拖住你，让你向前走不过去。那拖后腿的方式有很多种的，用生活的忧虑拖你的后腿，用贪爱钱财拖你的后腿，用体贴肉体拖你的后腿，用享受世界追求名利拖你的后腿。你的后腿会被那个盈余的邪恶一直拖着，你每往前走一步，他在后面就拖你的。所以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撒在荆棘里的会被世上的钱财迷惑，世上的思虑迷惑，你的种子被挤住就不能结实。那这个被拖后腿的事情会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当中一直发生的。但是呢，比较可怕的是呢，我们不但被拖后腿，可能我们还愿意被拖后腿，因为呢拖得挺舒服的啊，那个后腿一拖过去，那个地方挺享受的，那个后腿拖到的地方是满足私欲的，是肉体喜欢的，多做点钱有啥不好呢？多享受一些岂不是很快乐？这个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那个后腿一拖，那就有了很多的借口，有了借口以后呢，就可以不用追求了，教会也不用去了，哎呀今天不太舒服，那样比较舒服就不去咯啊，我要去多赚一点钱啊，这个主日学不要听了啊，我要去把那个事情要搞得好一些啊，主日崇拜也不要去了。那个后腿脱离神的道，然后会逐渐拖进去发财之道、成功之道、享受之道，就会逐渐脱离天国的道路，会把人拖到地狱里去的。严重的，耶稣清楚地说，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被拖后腿我们一定要警醒，两个清障，残余的那种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清掉它，然后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能够领受真道，你的心要温柔，要柔软，要够谦卑。那个柔软的温柔的心，听到那个真道扎心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拒绝的，他会认真的思考反思自省，到底这个道是从圣经来的呢，还是那个传道人故意骂我呢？要问一下。那如果这是从圣经来的，那就是神透过这个传道人要提醒我，要在我生命当中塑造，我就领受了。那如果心不温柔，是刚硬的，那一点一碰立刻就会反弹的，没有任何的反思的。温柔的心是这样温柔的，温柔的心是在扎心的道的面前仍然温柔，不是在顺耳的道上才温柔，不是听了心灵鸡汤以后才温柔，那个不叫温柔的心。那个真正扎心的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很重要。顺耳的、舒服的、感动的未必能救你的灵魂，我跟你说常常不能。如果你有机会听成功神学的标志性人物 John Austin 啊，我看他们教会的这个 video 啊，他们教会很大很宏伟啊，棒球场改的，每次聚会10000多人以上，每个听到的人都很爱听，都很享受，都很温柔，常常热泪盈眶的。那个听到的场景，你如果看他们那个外表的表现，哇不得了哦，吸引那么多人呢，常常热泪盈眶的。那有一次我看他们这个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名人去了，他叫 Opera， 美国的著名的电视主持人 Opera， 他去了，然后呢他又带另外一个男的影星，他们两个一起在那边听，听的时候很感动就流泪了。听了什么信息呢？ Justin 讲的，上帝是爱你的，同性恋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同性恋，Opera 和那个 男影星两个都是，一个是男同性恋，一个是女同性恋，所以他们非常感动，他就很爱听， 当然也会捐很多钱，但是我告诉你，那是假道，那个不是救人的道，那是害人的道。温柔的心领受，为什么雅各会强调温柔的心？因为在真道的面前，人心不容易温柔的，在扎心的道面前，人是不容易温柔的。所以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能够刺进来的道，那个道会把整个生命更新改变过来。顺耳的、舒服的常常很危险。马太福音15章19节，耶稣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听到的时候不是舒服不舒服、顺耳不顺耳，到底是人的吩咐呢，还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是你要分辨的。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的假道。那个道讲出来是正直的吗？是神的公义吗？还是讨人欢心的假道？然后你才取舍，那这个时候是领受真道的那个重要的根基。后面，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那经文进一步向前走，他说呢，你听了道以后呢，还要行。如果你只听却不行，那个道对你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因为那个真道是干嘛的呢？因为那个真道是改变生命的，那个真道要把我们的旧的生命改变的。那如果听了以后却不行，那改变实现不了的。听到不行道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啊，有，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大概有4种的情况啊。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啊，4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呢，是忽略忘了啊，这个通常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圣经教导要常常祷告啊，哎呀忘了，又忘了祷告了。圣经要教导你天天考察圣经，哎，今天又忘了读了啊，这是一种啊，这个会不行，忽略了。第二种情况呢，是没有日常的操练，没有练过，哎，到想行的时候行不出来。圣经告诉你不要轻易发怒，那个是生命改变的结果，没有操练的不要轻易发怒。我知道这回事，哎，这个事情来我又怒了，哎呀，我怎么改变不了？我怎么就搂不住这个火呢？你本来就搂不住，因为你生命没改变嘛，你没有操练嘛，啊，那这是第二种的情况。那第三种的情况呢？他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结果把自己掉在试探的里面，到一个地步呢，他没有办法行出来，他会变得苦得要命。他也不是说他故意，他真的就是出不来了。圣经叫他不要体贴肉体，不要不可贪心，结果他就往里面掉，往里面掉，掉一个地步就拔不出来。这种情况也是有一个情况，听了道也不能行道。那第四种情况呢，那就是麻烦的，他就是定义要抵挡的。神教导你不能这样做，你不可以结党，不可以纷争，你不可以撒谎，你不可以这个故意犯罪作恶仍然去做，这是第四种情况。好，对号入座，一二三有可能，第四大概不大可能啊，我们教会大概不会。啊，你说可能还有第五种、第六种情况，以后讲完道你再跟我分享啊。我想到的就四种情况。那这个都是会防止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前面第一种、第二种是可以长进的，那个不是太大的问题。第三种情况有一点难，你好好跟神祷告，求神救你出来，因为你已经被缠进去了。求神帮助你，让你看清楚今生的短暂的和将来永恒的哪个重要。不要只在那边苦，不要只在那边 back and forth 一直没有办法出来，求神帮助你走出来。那第四种情况我只好交托给神了，没有办法，定义犯罪的神说要弃绝他的啊，所以这个是四种的情况。那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听了道不行，人会自欺的。人有两种的自欺哈，一种是纯自欺，自己被自己骗了，另外一种是被人家欺骗，两种。这个纯自欺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十字架的路不能走，天国的道路太难，遵行神的道不容易，哎呀工作太忙了，家务事很多，压力大，哎呀没时间，哎呀我太软弱了， 不是我不愿意，但是我太软弱了，我做不到。啊，这种呢，我跟你说，都是给自己找托词、找借口，因为本来就不是你能够做到的，本来就是神帮助你做到的，但你不依靠神，靠自己，那你就永远在软弱的里面。那这个是自欺啊，当然还有比较厉害的啊，我曾经在这个教会处理过传销的，那他说呢，啊，我传销是为了传福音啊，你听，这实在是搞不明白啊，这个是自欺。那另外一种是被欺，被人家欺骗，他也愿意被人家欺。我跟你讲，我曾经在原来的教会处理一个信徒，没也不算处理了，他呢是结婚了，然后呢犯奸淫，一个弟兄。那我就跟他说，你不悔改，你没办法得救的，啊，他很害怕，他对信仰还是很认，还是有点重视的，那他就开始改变啊，然后这样子，哎，放假了回家。他家在亚洲啊，我不讲哪个地方，否则你会猜出来啊。去了亚洲，回到他的老家，他妹妹是牧师，他妹妹跟他说：“你已经得救了，不要听他的，你怎么样都是得救的。”啊，他回来以后就心安理得的走回老路。这个是被欺，他也愿意自欺的。啊，加拉太书6:7-8，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接受神的道，领受神的道，千万不要落在自欺的里面，那个会抵挡，那个会离开神的道，最后会走向灭亡的道路。那人一旦落入到自欺的里面，很难回头的，因为呢，刚好和自己的肉体相合，和自己的私欲一拍即合，然后就和那个错的想法结成牢固的联盟，很难撼得动的。真的，我遇到过这样的信徒啊，在国内灵恩的成功神学，他听我讲了十字架的道理以后，他很难接受。他说：“你搞错了，我信的是恩典的福音，福音是恩典，神不会弃绝人的。”约翰福音15讲到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神要剪掉哈。他说原文希伯来文说那是举起。不是剪掉。那我就和他讨论了，我就跟他说呢，福音绝对是恩典的福音，但是什么是恩典的福音，这是问题。不是灵恩派成功神学宣扬的那种的享受犯罪走宽路，不是。是什么呢？是神全然恩典拣选你，耶稣基督全然的救恩临到你，圣灵全然重生的恩典临到你，透过神的道，他恩惠的道，在十字架的窄路上，在天国的道路上塑造你，让你得着那个救恩的恩典，这叫做全人的恩典，不是你所解的那种的恩典。 By the way， 我告诉他，约翰福音不是希伯来文写的，是希腊文写的。然后希腊文原文那句话的意思是举起来拿掉，那是希腊文一个典型的农业用词，剪枝的动作，先举起来看这个枝子没有结果子不好，就把它拿掉，就把它剪掉。我说你只举起来不拿掉，你还说是希伯来文，你哪里学的？你自己想想看，在上帝面前不结果子的还被神高举，这个道理你也信啊？他说他就信这个，没有办法，很难回头的。所以这个是落在自欺的里面很可怕的一个情况，求神帮助啊，我们不要落在自欺的里面，接受真理对我们的光照，那这个是能够领受真理生命改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后这就忘记他的相貌如何。那雅各用比喻来讲这个事情，听到不行的那个比喻是什么呢？照完镜子以后，看完了走了，忘了自己长什么样。哎，这个好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呢？照了镜子以后怎么会忘了自己长什么样呢？你就算不太注重相貌的，照了镜子也不会忘记嘛，是吧？那如果很注重的，那更不会忘了，不但不会忘，你还会很记得自己长的这个相貌什么样，然后给人家展示的时候应当是最美最佳的角度，是不是展现出来？因为你知道哪个角度最美嘛，啊，所以现在我看微信的时候很多照片我要分辨半天，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因为那个动作大家都很像，都是这样子，好像 那个眼睛这个好像蒙蒙的哈，我真的要看半天的。哎呀，这个到底是谁？哦，原来是他，原来是他，知道知道，不会忘记的。啊，照镜子不会。那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呢，神的道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他照什么呢？照我们原来旧生命本来的那种的光景是不好的，里面没有基督的形象，里面是不洁的。那照了以后呢，你要遵行以后，那那个就被改变，你在主里面就变得好了，看起来就脱离了不洁，就走圣洁的路了。但是你不行的话呢，就白照了，明白吗？你就忘了原来你本来的生命是需要被改变的，原来有不洁的就忘了。那雅各是讲这个事情，听了道知道了却不行，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生命的改变。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会把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当你被神的真道光照以后，不单是你外面的行为，你里面的想法、心思意念，神都给你照得很清楚。你是这样想的，这是你的动机，这是你整个的生命的心理的状态。那照了以后呢，你要在神面前接受他的光照，接受他真道的塑造和带领，你就被神更新改变，你的生命渐渐就更新，你越照越看出基督的荣美活在你生命的里面，这是神的真道的作用，是这样塑造圣徒的。听了道以后要去行，就被神的道如此的更新改变。后面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啊，雅各开始做总结了。那这件事情是必须持续性的、全面性的。你要详细查看那个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不是一两句经文就能解决问题的。你要被神的道持续的光照，你真正领受以后不断的光照。那这里面有几个点你要详细考察，雅各特别提醒这一点啊，听到你要详细的考察，领受真道不是什么都听的，讲错了不能听的，你要考察圣经，你要慎思明辨，你要靠着圣灵过滤一切的假道。高传道讲错了也要过滤的，我会不会讲错？会的。有没有可能？太有可能了，我是人嘛，可能会讲错的。那你一定要过滤的，慎思明辨详细，然后呢查看那个全备。那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个全备的是整本圣经，是所有圣经有关救恩教导的真理，这个你都要去查考的，不是学一两句经文、背两一两句经句就解决你的信仰问题的，不能的，是一个全面的考察、全面的学习、全备。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予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整本圣经全然的学习。一个基要真理班解决不了问题的，几个月的培训解决不了问题的，甚至读了几年的神学院出来以后也未必行的。那个生命的成长、神的道的建立的过程，全备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足够的量才能够完成的。那有了那个以后才使你自由。你怎么知道我得到了全备的福音，我真正学到了那个福音的真道，真道在我的里面，怎么知道呢？因为你都得到自由了。那个自由是什么？自由是相对原来不自由，原来是罪的奴仆，现在我可以脱离罪的捆绑，我胜过罪了，我自由了。那这个是实现在你里面的神的道，那个全备是要实现这个目的的。然后在这个自由的当中是印证、验证你的生命被神改变，你真的活出来基督耶稣的样式，神的道在你里面真正成为实际了。那这件事情是实现透过这个量、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实现。所以在我们西番教会，我拼命的讲道、拼命的讲圣经、讲主日学，那个量特别大，每天跟大家狂轰乱炸啊，没有量不行，没有整本圣经的教导 起不到那个作用。所以这个是圣经所说，并且时常如此，它是一个保持的持续的一个状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行的，偶尔为之不行的，那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吃了，那会夭折的。你会不断的更新，持续的更新，就会逐渐的长进。所以在西番教会，我可以放胆说，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的信徒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明显看见他的生命在长进，连他自己都知道的。他持续的在教会的主日学讲道、祷告会、小组读经，他持续的这样子，你看他生命会明显的增长，你看他生活有明显的得胜，一个仗一个仗打，一个仗一个仗胜的，很明显。那这个是雅各所讲的有关生命之道、有关真道在生命当中的建立，很重要。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得福，很重要啊。他没有听了就忘，他行了。他后面半句很重要，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雅各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无论圣经知识需要的哈，但是呢，你把它只装在头脑的里面，但是没有行出来，没有意义。行出来的那个部分它是蒙福的，行出来那个部分才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才是蒙福的。所以呢，当神的道你全面的学习的过程的当中，你要不停的行，不停的行，那那些部分逐渐的实现，逐渐的实现，你才会全然的蒙福。只学习很多圣经知识，知道很多的道理，但从来没有行，没有蒙福，那只会落入到知识越多会让他自高自大，落在骄傲的里面。那只有他能够行出来，行在他生命的里面，他生命才蒙福。雅各在讲这个问题，所以你要听，要领受，要遵行，要实在的行出来，不停的行，那这个是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必然蒙福。所以在西番教会啊，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要尽我的本分，忠实的讲，尽量的讲，讲圣经，讲圣经真理，啊，我的本分。那信徒的本分是什么呢？要听，要去行，不断的求圣灵带领你，造就你，让你不断得到新的生命。如果你是这样的，像雅各所说的，你必定是蒙福的，你必定蒙福。这一个福分，这个天国的福分，在你身上是必定能够实现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面前感恩你的道是何等的清楚啊，写在圣经的当中，也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位信徒都能够来到你面前，切实的领受这个真道，切实的在真道的当中遵行，生命被你改变，切实的得着你所赐的那个永恒的属天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起立吧。